弟兄，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基督徒应不应该参加官方的三字教会。笼统的来说，在我们国家的基督徒可以分成两大派。第一呢，就是和政府的宗教事务处登记了的官方三字教会。第二呢，就是不愿意和官方三字教会挂钩的所谓的地下家庭教会。通常在我们城市里头看到的教堂，或者是农村里头看到的公开的聚会点，大多数都是和政府登记了的，名义上是受宗教事务处管理的官方三字教会。而所谓的地下教会呢，家庭教会呢，顾名思义，大多数是比较隐秘的，是地下的，也不愿意多和官方的三字教会多打交道。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基督徒应不应该参加官方的三字爱国教会。我这里指所谓的参加呢，指的并不是偶然偶尔参加官方教会的聚会或者是宗教活动，而是指的和政府的宗教事务处登记挂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我们应不应该参加官方三字教会。对这个问题呢，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有的说可以，应该参加，爱国爱教理所当然嘛，但是也有的呢坚决反对，说一定不能参加，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宗教和政治合一是不对的。但是呢，还有些人呢走中间路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各持己见，弄得我们这些人呢眼花缭乱，不知道何去何从，听谁的好。很多基督徒因为意见不同搞得四分五裂的，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呢？人的推理和人的想法都不能做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指南。让我们来查考一下圣经的教导。圣经里头呢没有提到官方三字教会，但是圣经里头却有一个耶罗波安王和他所铸造的金牛犊。这耶罗波安王的金牛犊和今天的官方三字教会有什么关系呢？请耐心听我分享。在列王记上第九章，列王记上第九章，先让我介绍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做他的子民，又在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了大卫做以色列国的王。在大卫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继承了他的父亲的王位。在大卫和所罗门王的时代，是以色列帝国鼎盛的朝代。神应许了大卫王和以色列王，只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对神忠心，遵守神的诫命，不去侍奉别的假神，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可以继续做王，世世代代，他们的王朝也可以持续到万代。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到第七节，神对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他们的地上剪除。在所罗门王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英明贤能的好皇帝，他谨守神的诫命，不偏左右。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年纪大了，他就糊涂了，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所罗门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老年的时候竟然沉迷女色，他被他的妻子和妃嫔所迷惑，去敬拜假神。我们再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就是他的妻子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这些就是不信神的，不信耶和华的这些女人。第二节，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罗门执迷不悟，神就发怒对他说，既然你对我不忠，你去敬拜别的神，那么你的子孙必定不能够继承你的王位，你的王朝也不能够持久。我要把你的王权赐给你属下的大臣，他要篡夺你的王位，统治你的百姓。但是为了你爸爸大卫的缘故，既然他对我忠心不二，我要怜悯你，不在你活着的日子废掉你的王位，并且我要为你在以色列中留一席之地。我不会把以色列的帝国12个支派全部交在你属下大臣的手里，我要把12个支派里头的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赐给你的子孙，他们仍可以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城里头做王。我们再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九节，第九节到十三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的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的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在这之后，神的话果然应验了，以色列帝国被分裂成为南北两个王朝，南国还是大卫的子孙，就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城里头掌权作王。北国呢，神却赐给了所罗门的属下大臣，名叫耶罗伯安王，一个叫做罗伯安，一个叫做耶罗伯安，两个名字相似，但是不是同一个人，不要混淆啊。耶罗伯安王就是所罗门王以前的属下大臣，现在呢在北国做了王，他掌权了。他就想，现在我做了国王，但是我的老百姓还是信仰以前传统的宗教，他们还是相信上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经吩咐了，一年一次，至少要一次，在南国的首都，就是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城里头的圣殿里，要去敬拜献祭上帝。那么我们北国的老百姓都要回到南国去朝拜上帝耶和华了， 那还得了？我的老百姓的民心都要归向南国的犹大王、大卫的子孙罗伯安了，这还得了？别说我的王位保不住了，我这条老命恐怕都难保了。快点，快点，我得想个办法赢得民心，巩固我的政权，要不然我老命就难保了。我们看《列王纪上》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耶罗伯安王说：“以色列人呐，我的老百姓啊，你们跑到耶路撒冷去，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哎呀，去献祭敬拜耶和华，太远了，太麻烦了，太困难了，让我给你们来出个好主意。”耶罗伯安王想了什么办法来巩固政权，笼络民心呢？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宗教信仰。首先，他铸造了两个假神，两个偶像，就是两个金牛犊。另外，他又随自己的意思制定了一套宗教政策。这就是他所发明的新宗教，叫做金牛教。他又自己封自己做金牛教会的大祭司，就像教皇一样。他又随着自己的意思安立了好多祭司来做金牛教会的主教和神职人员，这就是他发明的金牛教。他想利用金牛教会为他的政治来服务，来笼络民心，巩固他自己的政权。上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经向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约法三章。第一章呢，约法第一章就是定典。神吩咐了以色列人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献祭敬拜耶和华，以色列人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到别处别的圣殿里头，自己建圣殿，自己立丘坛，随地献祭敬拜。我们看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看中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所拣选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所以这是约法第一章定典，神向以色列人说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敬拜。约法第二章呢，就是定人。神吩咐了唯有以色列人中的十二个支派里的利未人，一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才能够做祭司，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在圣殿里头代表以色列人献燔祭，其他的以色列人不能够擅自从事祭司的圣工。我们看看民数记，民数记第十八章第六第七节，民数记第十八章第六第七节，神对亚伦，就是利未人的族长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再看第七节：“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我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这是约法第二章，就是定人，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做祭司侍奉神，别人不能。约法第三章呢，就是定时。神吩咐了每年的七月初十，利未人的祭司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代表以色列人献祭敬拜耶和华。看看利未记第十六章，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第二节，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不可以随便，什么时候你要就进去。我们再看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七月初十，我们再看三十节，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这一天七月初十，再看三十四节，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规，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所以神定了时，这是约法第三章定时，吩咐了每年的七月初十是献祭的日子。神向以色列人他的子民约法三章制定了三定，就是定点、定人、定时。定点呢，就是要在耶路撒冷敬拜；定人呢，就是立位人才能做祭师；第三呢，就是定时，就是七月十号是献祭的日子。这是神的三定，但是耶罗波安王呢，却来个三反，他违反了神的诫命，制定了他自己的宗教政策。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十二章二十九节，他就把牛犊一指安在伯特利，一指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神定了点，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敬拜他，但是耶罗波安王却叫百姓跑到伯特利和但里头，和他自己建的庙里头去敬拜、烧香、敬拜金牛犊，这是第一反。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的第二部分，第三十一节，耶罗波安王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神定了人要立位人做祭师，要立位人担任圣工，但是耶罗伯安王却把那些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是第二反。不但如此呢，他更把自己封为大祭司，他自己跑到圣殿里头去，跑到祭坛上去献祭烧香，他想要做金牛教的教皇。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耶罗伯安王定八月十五为节期，就像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为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所以他把自己封为大祭司，自己跑到坛上去献祭烧香，他想要做金牛教的大教皇。神又定了时，要在七月十日做献祭赎罪的日子，但是耶罗波安王却私自定了八月十五日来做节期献祭，这是第三反。这就是耶罗伯安王所发明的金牛教，这个金牛教就是耶罗伯安王为了笼络人心、巩固政权，凭着他自己的意思、他自己个人的想法所创造出来的新的宗教信仰。这个金牛教保留了传统信仰的外表形式，有圣殿，有祭司，有神职人员，有宗教节期，有献祭，有烧香，有祷告，有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这个新教和传统信仰的宗教表面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其实金牛教已经失去了传统正宗信仰的实质，因为耶罗伯安王已经更改了神的诫命，他已经扭曲了神的话语，他不是在顺服神的三定，而是照着自己的三反而行。 这个金牛教是个反对神、抗拒神的宗教。金牛教会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金牛教的元首、金牛教的头不是上帝耶和华，而是耶罗伯安王他自己。他篡夺了上帝至上的王权，他取代了神的地位，他自己封自己做金牛教的大祭司，他做了金牛教的教皇。他叫金牛教会的信徒所顺服的不是耶和华神的领导，而是耶罗伯安王他自己政权的领导。他们顺服的不是上帝所启示的诫命，而是他自己所制定的宗教政策。他叫金牛教的会友所拜的神不是创造万物的真神耶和华，而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所创造出来的偶像金牛犊。金牛教会是一个有名无实、假冒为善的教会。金牛教所侍奉的不是神，而是耶罗伯安王。金牛教会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教会。金牛教的祭司和神职人员不是神的仆人，而是耶罗伯安王的政治工具，一切都是为了政治服务的。这个金牛教和今天的官方三自教会有什么相干呢？官方的三自教会就是今天的金牛教，是为政治而服务的宗教。三自教会的头和元首不是主耶稣基督，而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是自封的三自教会的教皇。根据第十九号文件，就是党中央最有权威性的、最重要的内部宗教文件，告诉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联合各个民族组成宗教政治联盟，对宗教人士，就是信徒，施以爱国主义及社会主义教育。换句话说，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要信徒参加政治学习。好，我们再引用十九号文件的话，使他们，就是使信徒能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大国，促成中国统一。换言之，宗教是为政治服务的，宗教是党的政治工具。在政府党中央的领导下，统战部制定了宗教政策，又在统战部的领导下，宗教事务处执行党的统战部所制定的宗教政策，又在宗教事务处的领导下，三自爱国教会再把党中央的宗教政策传递给大众群众的信徒。换句话说，党中央是三自教会的头，三自教会的教皇，在他下面有统战部，在统战部下面有宗教事务处，在宗教事务处下面有三自教会，在三自教会有广大的基层信徒。党中央呢，就是自封的教皇，在他下面他安立了统战部做大主教，又安立了宗教事务处做主教，又安立了三自教会做牧师和神职人员。然后公安局又和党中央、统战部、宗教事务处和三自携手合作。公安部门和宗教事务处和三自教会所谓的神职人员联合阵线，一起打击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叛徒和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譬如说，今年二月份，广州的林献高的家庭聚会，因为拒绝参加三自教会，被宗教事务处和公安局联合查封。不到两个月，在今年四月份，1990年4月份，三自教会的《天风报》发表文章支持公安局的行动。还有上海的王明道拒绝参加三自教会，三自的《天风报》又一再发表文章斥责王明道反三自就是反新中国，反三自就是反中国共产党，就是不顺服党的领导。 换言之呢，三字教会的头是中国共产党。三字教会、宗教事务处、统战部和党中央和公安局都是串通好的了，他们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所以说称三字教会是政府的官方教会一点都不过分。三字教会的神职人员从法律的身份来说不是神的仆人，而是党的政治工具，他们不是在服侍神，而是在为政治服务。三字教会在党的领导下又制定了许多不合乎圣经的教条教规，譬如说他们的三定政策，就是定点、定区、定人。他们定了一些不信主的人在宗教事务处里头来管理教会的工作，又定了一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在三字教会里头做神职人员和牧师。他们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来从事圣工。他们不但随意定人，而且更擅自定点定区，这三定都是违反圣经教导的。他们的三定其实是三反，是反对神的，抵触神的话语，顶撞神的诫命的。此外，他们又在地区的三字教会里头另外加定了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教导，譬如说在1980年的河南基督教徒爱国守则、爱国守法公约，还有在1981年的宁波地区全体基督教徒共同守则，还有1982年的云南基督教会两会关于维护所谓正常宗教活动的决定等等的宗教政策，其中有很多不合乎圣经教导的，譬如说在18岁以下不准听福音，也不准受洗，又譬如说在平常不准祷告，只有星期天才能祷告，还有呢就是不准教导耶稣基督的再来和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等等道理。这些刻薄的不合乎圣经教训的规条呢，都是执行党中央宗教政策的依据。虽然官方的三字教会仍然保留传统正宗基督教信仰的形式和外壳，有教堂，有牧师，有传道人，有神职人员，有聚会，有讲道，有洗礼，有圣餐，有祷告，有很多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早就变了质。虽然他们用的仍然是老的一套宗教术语和宗教词汇，但是他们却赋予他们新的含义，意思已经改变了。表面看起来官方的三字教会好像很正统，但是其实已经变了质了，因为人已经擅自更改了神的命令，人已经扭曲了神的话语，人已经篡夺了元首耶稣基督的地位，党中央已经自封自己做三字教会的头，他们做了三字的教皇，他们叫三字的信徒所顺服的不是神的命令，而是党的领导，他们叫他顺服的不是神所启示的圣经，而是党的统战部自己所制定的宗教政策。这些宗教政策是他们自己擅自制定的，是违反神的诫命的。三字教会是一个抗拒神的宗教，三字就是今天的金牛教。尽管呢，他们没有铸造出一只金牛犊来放在教堂里头给大家拜，但是三字的精神是金牛教的精神，就是人篡夺了神的王位，取代了神的地位，人自封作为三字教会的元首和领导。三字教会的宗教政策的原则也是金牛教宗教政策的原则，就是人随着自己的意思擅自更改了神的诫命，制定了自己的宗教政策。三字教会所敬拜的神不是正统的基督徒所敬拜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而是凭人自己意思被人创造出来的假神。官方三字教会所拜的神不过是一个偶像，一个人的头脑想象出来的，人的手自己铸造出来的金牛犊罢了。 听众们，请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在做反革命的宣传。圣经里头教导我们要顺服政府，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政府也必须要顺服神。如果政府抗拒神，而且叫我们做违反神的诫命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本来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听神的话，也要听政府的话，要行善，要做好事，要做好公民。但是政府却擅自制定一些违反圣经的教导，违反圣经的宗教政策，强迫我们顺服，这在等于强迫我们不听神的话，也不听政府的话，强迫我们要做恶，要做坏事，要做坏公民。那么我们只好得罪政府了，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掌权的何必找好人开刀呢？去调查一下，在中国人当判，我们要引以为鉴，我们不能够再重蹈覆辙了，要不然神的审判也必定要临到我们的。让我们马上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免得受到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十七章第十三节、十三、十四节。但耶和华借着众先知、先见，就是神的仆人和神的使者，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我借着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就是硬着脖子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再看第十六节，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的一切的诫命，为自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的像。再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耶罗伯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和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耶罗伯安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笼络民心，发明了金牛教，引诱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命令，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但是这个责任不仅仅是耶罗伯安王一个人的，这个责任不单单是政府的，而且更是老百姓的责任。因为老百姓盲目地顺服了政府错误的宗教政策，他们犯了耶罗伯安王所犯的罪，他们也不离开。尽管神派他的仆人、神派他的使者一再地警告他们，叫他们离开，但是他们仍然不离开恶道，执迷不悟。所以老百姓也难逃神的法网，他们也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弟兄姐妹们，当官方的三自教会带领我们走偏了圣经的教导，偏离了神的正路，我们不能够只是怪罪官方教会，都是他们不好，他们的错。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我们不能够盲目的附和随从，我们不能够将错就错，同流合污，要不然我们也一定和官方教会的掌权人一起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官方的三自教会里头没有一个好人，不是这个意思。官方的三自教会里头也有许多重生得救、诚心爱主的兄弟姐妹，他们加入三自教会多数是因为起初没有认清官方三自教会的实质，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什么宗教政策、什么三定三反的，他们不晓得谁是三自教会的头，他们也没看到教堂里头有个金牛犊，只是看到官方教会表面的外表的宗教外壳，看起来很好嘛， 有教会，有聚会，有讲道，讲道也讲得很好嘛，感谢主赐给我们宗教自由，他们就糊里糊涂的受了迷惑，加入了三自官方教会，就好像当时的老百姓一样，受了耶罗伯安王的迷惑。耶罗伯安王对他们说，亲爱的老百姓啊，你们跑到耶路撒冷城去敬拜神太远了，太麻烦了，来来来来来，我为你们想个好办法，来到伯特利的圣殿来，我为你们安立神职人员，到但的丘坛来，我替你们建圣殿，替你们设立丘坛，预备好祭司，安排献祭，安排宗教活动，制定宗教节日，为你们安排教条教规，来来来来来，多么体贴民心啊。老百姓也没有想那么多，也不知道耶罗伯安王的居心何在，他们就感谢主啊，为我们预备好了，给我们宗教自由啊，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到哪里都一样啊。他们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到伯特利去拜金牛犊去了。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官方的三自教会对我们说，我们提倡宗教自由，来，我为你们建造大教堂，开聚会点，预备牧师、传道人、神职人员，来，我为你们安排宗教活动，来来来来来。好多基督徒就信以为真，就糊里糊涂地参加三自教会，他们也不晓得三自官方教会的头不是耶稣基督了。他们一旦参加了三自官方教会，起初呢可能有一段太平日子，蛮好的嘛，但是没多久他们会被邀请参加政治学习，还要被邀请参加宗教会议，来接受党的领导，传达中央的指示，执行党中央统战部所制定的宗教政策。在党领导下的宗教事务处，不但要求他们本人要服从党的领导，而且要求他们要呼吁他们的会友跟他们一起接受党的领导。他们一旦顺服了党的领导，慢慢的会发现他们不再是神的仆人了，而是党的仆人，不再做神的代言人了，而是在做党的宣传工具，不再是侍奉神，而是在为政治服务了。那个时候他们进退两难，夹在党和神的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受尽了精神的折磨和良心的谴责，成天在那征战，开会开会开会，讨论讨论，搞得精疲力尽，没有精力再去喂养群羊了，也没有时间去传福音了。多数的基督徒就这样受了蒙骗，糊里糊涂地卷入了三自政府宗教的圈子里头去了。他们不知道官方三自教会的宗教政策违背了神的命令，是人自己擅自制定的金牛宗教政策。他没有想到官方三自教堂的中间树立了一个人手自己铸造的隐形的金牛犊。他们一旦参加了三自，迟早那隐形的金牛犊要在官方三自教会的教堂里面现形，然后党中央统战部、宗教事务处、三自教会的所谓的神职人员，还有公安局，都会联合起来叫他们向金牛犊下拜。拜金牛犊代表什么呢？代表违背神的诫命。十诫里头的第一、第二条，耶和华神曾说过，除了我以外，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能够拜偶像。所以拜金牛就是拜偶像，就代表违反神的诫命。只要你服从党的领导，向金牛下拜，就是只要你违反神的诫命，听从官方中央教会私自订立的宗教政策，只要你点头附会一下，就放你一马。但是如果你不拜金牛，不听从官方教会私自订立的违反圣经的宗教政策，就向你施加压力，软硬兼施，直到你屈膝下拜为止。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是在官方三自教会的里头还是外面，不管我们参加了三自还是没有参加， 迟早我们必须要面临这个抉择，就是我们是要服从神在圣经里的诫命呢，还是要服从人自己擅自制定的宗教政策呢？我们是要服从神的命令，照着圣经的指示敬拜创造天地宇宙的真神呢，还是要违背神的命令，顺服人擅自制定的宗教政策，敬拜人自己制造的假神呢？我们是要拜真神呢，还是要拜金牛？顺服神呢，还是要顺服人？迟早我们一定要做个决定。有些基督徒因为惧怕强权，拜了一下金牛，听了党的宗教政策，违背了神的诫命，他们在小事上面妥协让步了一点点，向恶势力点头附会了一下，慢慢的他们就越陷越深，终于不能自拔，他们就越来越腐化，终于他们像金牛犊伏伏下拜，五体投地，完全顺服了人擅自制定的宗教政策。他们不再听圣灵的领导，也不再顺服圣经的话语，人的领导代替了圣灵，官方教会的宗教政策代替了圣经的话语。凡是忠心的基督徒，不管他参加了三次教会没有，只要他拒绝向金牛下拜，决心顺服神的诫命，不听从人的宗教政策，他们迟早都会受逼迫，被排挤，被孤立。一些因着无知或者是糊涂受骗加入三字的忠心基督徒，如果他们持守正道，他们会在三字官方教会里面被排挤受压迫。另外一些清楚的早已经看清了官方教会的实质，坚决不加入三字教会的忠心信徒，也一样的会在官方三字教会的外面被排挤受逼迫。在上海的王明道先生和广州的林献高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一个忠心顺服神的爱神的基督徒，不管他参加了三字没有，都是官方三字教会不能够容忍的。既然官方三字教会抗拒神，他们也一定会抗拒那些对神忠心的人。然而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参加了三字教会，不是因为无知受骗，而是明知故犯。他们明明晓得官方教会的头不是耶稣基督，也明明晓得官方教会的宗教政策违反了神的诫命，但是他们是出于胆怯，怕惹麻烦，或者是被强权所逼，出于无奈就参加了三字。但是妥协让步总要有个借口啊，不能够说我怕人权呢，我就加入了三字，我顺服了人私自订立的宗教政策，我违反了神的诫命，我向金牛犊下拜了，可以苟且偷生，我是明知故犯呐，我犯了大罪了。不不不，不能这么做。一个基督徒睁着眼睛参加三字，向金牛下拜，非得要有好的借口不可。什么借口呢？我参加三字是有环境的安排，有神的美意，我一旦参加了三次官方教会，可以取得合法的身份为主公开的传道，我可以利用三次的讲台为主传扬福音。我们不是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吗？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吗？我们也晓得在官方的三次教会里头有一些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有一些披着羊皮的狼，我们要打入官方三次教会里面去向恶势力对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们要在三次教会里面为神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为主抢地盘，做世上的盐地上的光。我们加入了三次教会，可以为神做更多的工作，做更好的见证。这听起来头头是道，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兄弟姐妹们，100个参加官方三字教会的好处不能够抵消参加三字教会本身的一个罪。明明知道三字教会是人自己发明的金牛教，明明知道三字官方教会的元首不是耶稣基督，明知三字的宗教政策是不合乎圣经旨意的，却又参加三字的金牛教的同盟协会，
这本身就是个罪，这就是拜金牛的罪，是顺服人不顺服神的罪。如果我们做了一件违反神心意的事，犯了一个罪，可以因此得到100个好处，我们也不能够犯这个罪。相反的，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因此碰到100个麻烦，得罪了100个人，我们也必须持守正道。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不惜代价持守正道，不计后果，对神忠心。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见证，是完全顺服神，不计后果。好像但以理宁可被丢进狮子坑子里头，也不愿意违背神的命令，宁可舍命，也决心要服从神的诫命。这就是神要但以理做的见证。如果但以理说，是食物者为俊杰，我可要知趣点，我要顺服王的领导，我要听从中央文件的指示，暂时违背一下神的诫命，避避风头，就可以保住我这条老命，多活几年，可以为主在朝廷里头多做见证，多做神的工作。如果被关在狮子坑里头，那我就不能做神的工作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但以理听从了人的话，违背了神的话，如果他妥协让步了，他这条命可能可以保得住，但是他的见证却已经失去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向金牛下拜，违背了神的诫命，顺服了官方教会的领导，认同了官方教会擅自制定的违反圣经的宗教政策，那么你的赏赐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讲台，更大的听众，更多公开做见证的机会，但是你已经没有了见证，你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你没有能力为神再做见证了。你现在所做的见证是个反的见证，你在为金牛教做广告。别人看到你在官方教会的讲台上打着三字教会的招牌，金牛教的旗号，就会说，哎呀，这么爱主的基督徒都参加了金牛教，咱们一起去拜金牛吧。一般的平信徒是不晓得谁是三字教会的头，也不晓得官方教会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宗教政策。如果你在官方教会里头，他们就会说，哎呀，咱们一起去吧。你在金牛教教堂的讲台上什么都能讲，就是不能反对篡位的教皇和他自己私自擅自制定的宗教政策。只要你向金牛下拜，顺服篡位的教皇，就给你自由做见证。但是现在你的见证不是为神做的，而是为金牛做的。你的名气越大，威信越高，你就为金牛做越大的广告，越大的宣传，你也为神做越大的反见证。你成了三字教皇的政治工具。相反的，如果你决心要向神敬忠，不拜金牛，你决心要顺从神的诫命，不服从人擅自制定的宗教政策，很可能你会受到逼迫，你会坐监牢，甚至你会死于非命，你会壮志成人。但是你对神忠心不渝，坚守正道，宁死不屈的心志，这本身就是个见证。好像神的仆人在上海的王明道和广州的林献高，因为持守正道，不参加三字，不拜金牛，不服从人自己制定的宗教政策，他们因此为神做了十几年、20年的牢，甚至他们今天的行动还是处处受到限制，不准他们站讲台公开讲道做见证。然而他们的见证却是家喻户晓的，整个世界都是他们讲台的听众。他们已经道成肉身，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篇道，他们正活出这一篇道来，就算他们死了，他们的见证仍然活在人间。他们向世人所做的见证，所讲的道是什么呢？和但以理的见证一样，就是至死 忠心，宁可舍命，也不违背神的诫命。求主赐给你我但以理的心智，忠贞不渝，宁死不屈，忠心到底。